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试炼中得荣耀，彼此切实相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一部分。今天的题目呢，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今天呢，我们会集中的看一个主题，我喜欢花点时间呢，去思想真理。我渴望自己呢，能够领受到所听到的真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所写的讲章和所传讲的讲章不一定是相同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我坐下来心里想，这一点是真确的，我真希望自己也想到这一点。我们必须花点时间去思想真理。今天呢，我继续的讲解彼得前书，希望大家可以花时间在神面前去思想这真理。在过去的多个节目当中，我们一直的研读彼得前书，今天我们研读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至第二章的第三节。这段经文呢，在上个节目已经看过了。首先呢，让我先读出经文：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，从心里有古卷，是从清洁的心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接着呢，是彼得前书第二章1至3节。所以，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，或作阴毒、诡诈、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在上个节目开始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的结构像三明治一样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经文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结束的时候呢，经文又说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事实上，这表明经文中间的内容，2章1至2节，是劝勉我们彼此相爱。彼得写信给基督徒，说要彼此相爱。彼得一开始就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接着他说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他要说的是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你们已经是重生了，因为你们不断的成长，因为你们的属灵生命不断成长并迈向成熟，因为你们认识真理，把真理藏在心里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所以要彼此相爱。 事实上，彼得说，要彼此相爱，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然后呢，他又开始再次的讨论基督徒的成长了。彼得说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他在说什么呢？我会集中的讲解这一点。事实上，彼得在这里给我们许多有关基督徒成长过程的教导。你如何成为圣洁？你的属灵生命如何迈向成熟？你如何更进一步以实际的方式效法基督的样式吗？你如何让基督塑造你的品格呢？这一切都包含在这段经文里了。但是今天我只讲解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其中一部分。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呢，判断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指标呢，是彼此切实的相爱。我要指出两个基本原则和两个实用原则，都是可以在这段经文中找到的。我会讲解两个有关彼此切实相爱的基本原则和两个实用原则。首先是两个基本原则。首先呢，经文教导我们要爱弟兄姊妹如同爱家人一样啊。经文教导我们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第22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。爱弟兄姊妹如同家人一样是有困难的。彼得不得不同时指出其他事情。他不只是说要彼此相爱，他说除非你已重生，否则你无法做到。即便你已经重生了，如果你没有不断的快速成长，你也无法做到啊。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？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地说出他要说的话，说除去一切的恶毒和诡诈，彼此切实相爱？你不能这么说。他说，因为你们洁净了自己，因为你们顺从真理，因为你们看到自己在恩典中成长，因为你们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而蒙了重生，因为你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，因为你们快速成长，所以就当彼此相爱。第一原则，不要抱着错误的想法，以为只要你能够向世界展示基督信仰彼此相爱的伦理、登山宝训、黄金法则、宽容，世界便会变得更美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人们根本是无法实践基督信仰彼此相爱的伦理呀。圣经教导我们，要彼此相爱，如弟兄姊妹一样。又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像基督爱我们一样。其实是要做一件相当激进、困难和影响深远的事啊。你必须经历重生才可以做得到。不但如此，你还要不断的成长以致得救，否则你根本无法做到。让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吧。爱别人，爱其他信徒如弟兄姊妹一样，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。你必须借着圣灵重生，并且呢，不断快速成长，否则你根本没有能力做到。因此，以为讲道或者是教会的责任只是叫人彼此相爱，实在是愚不可及的想法。 我曾经多次直接或者是间接听到这样的话，有人说，教会的责任不是叫人相信某些教导，不是叫人归信基督等等，教会的责任只是劝勉人去爱和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。那效法耶稣基督并没有错啊，而且越多人知道耶稣的榜样就越好嘛。但难道你不明白这是什么回事吗？人们根本无法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人呢，那些仍未重生的人呢，无法做到。不但如此，即使我们这些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而蒙了重生的人也无法做到，除非我们的属灵生命快速的成长，否则无法做到。那让我呢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啊，当有人逼迫你、侵犯你、虐待你，你如何回应呢？让我指出三个可能的回应。首先，你可以向他们追究，并且呢恨恶他们。你可以讨回公道，设法纠正错误。你向他们追究，却是怀着报复的心态去追究。你希望看到他们受应有的惩罚，你希望看到他们失败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性。还有第二个可能性，你没有向他们追究，你把一切藏在心里，你沉默不语，你没有向他们追究，你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，你耿耿于怀，你恨恶他们。第一个做法是你向他们追究并且恨恶他们，第二个做法是你不向他们追究但你恨恶他们。然而还有第三个做法，你向他们追究并且爱他们。你设法纠正错误，伸张正义，你确保正义得以彰显，并且没有怀着报复的心态，你只希望对方悔改并且认识真理，你心中只有爱。你认为这三个做法哪一个最容易做到呢？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让人们任凭传统思想、常理或者是心中一时的欲望去选择呢，他们总会选择第一个做法或者是第二个做法。那些不怕冲突的人会选择第一个做法，你向对方追究并且恨恶他们。那些避免冲突的人呢，会选择第二个做法，耿耿于怀，不向对方追究但仍恨恶他们。基督信仰的理论观完全违反常理，与世界的看法完全相反，甚至是意想不到的。基督信仰的伦理观违反常识，违反了人的欲望，违反了传统的。人们不相信这种做法是有可能的。有人来问我，当我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圣经有什么教导呢？我说，十分简单。你不想追究，心里却恨恶他们。圣经的教导是刚刚相反，你必须追究，却要爱他们。人们怎么样回答呢？他们说，这不可能的，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吧。但圣经说，你应该这样做。圣经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这句话并不是指你要任由人践踏你，绝对不是这样。保罗没有任由人践踏，他上告该撒。耶稣没有任由人践踏，有人用拳头打他，他提出抗议。 圣经总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要为了正义而伸张正义，却让神来审判。你让神对那个人的人格做最终的判断，你讨公道的时候不可怀着报复的心，你要饶恕别人。有人说，到底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这正是我指出的第一点了，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，这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你不但已经重生，而且还要不断快速成长，否则你不可能做到。要爱弟兄姊妹，要彼此相爱，如同基督爱我们，这实在很难做到。以为只要向世界展示爱的伦理，并且爱人如己，世界便会变得更美好，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想法。你必须重生，神的生命必须如闪电般贯穿你的生命，不然你总不能够做到。约翰一书二章七至九节说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人们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约翰说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人们很想知道约翰到底要说什么。真正的答案可能是，在某意义上说，人人都知道应该要爱人，世上每个宗教和书经都说要彼此相爱，因此在某意义上说，这是一条旧命令。但当你成为基督徒，真爱就变得有可能。现在真爱变得有可能，但唯有靠着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才可以做到。第一个原则是，我们不可能去爱。因此，彼得不断地说，除非你们洁净自己的心，除非你们不断成长，除非你们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否则你们无法去爱。第二个原则似乎刚刚相反，一方面这种爱的精神只有借着重生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才变得有可能，另一方面呢，这是证明你是真基督徒的必然凭证。一方面我们说，这种充满爱的心只有借着属灵生命的成长才变得有可能，另一方面呢，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然结果。虽然彼此相爱很难，但这是必然的。因此，这也许是证明你是否真正明白福音的测试。刚才我引用约翰一书的经文，约翰在经文中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，可以透过三个测试来证明的。第一是教义的测试，第二是道德的测试，第三是社会的测试。我们来看看教义的测试啊。首先，你必须相信耶稣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降临世上。你必须相信耶稣所传讲的教义。其次， 你必须透过敬虔的生活来显示你已经把生命交托给耶稣。第三，约翰一书二章九节说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。这里有一个因果的关系，首先是顺服真理。经文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。你看到这因果关系了吗？顺服让福音进入心里，洁净你的心灵，以致爱弟兄姊妹。关键呢，在于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明白福音。有一个方法呢，让你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让福音洁净自己的心。你爱弟兄姊妹，并且没有带着任何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毁谤的话，这样你便知道自己是否明白福音。让我从几方面来说明吧。爱是一个证明你是否相信福音的测试，因为一个人有可能持守纯正的教义和道德标准，却是基于别的动机和福音以外的力量而有的。一个人可能是基于传统啦、怀旧之情啦、对家族效忠啊、性情啊、严谨的良心而持守道德，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判断一个有道德的人。也许有人说，这就证明那个人是基督徒，那个人真的明白基督信仰的信息。彼得在这里教导和圣经的教导呢，都否定了这个说法。一个人心灵里是否充满爱，是一个更好的测试，可以证明一个人是否真正明白福音，还是严守道德而已。让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，如果你是一个苛刻、挑剔、冷漠、拒人千里、难以亲近的人，你最好还是看看自己是否已经接受了福音，并且呢，让福音洁净你的心灵， 看来情况不妙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。你极有可能否定福音。你怎么知道自己真的相信自己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相信自己是靠良好表现得救，如果你相信自己是靠好行为而得救，如果你在接受测试的时候说出这些神学理论，我知道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靠行为，我明白这一切，我到教会聚会，我听到，我知道因信称义的意思，就是我得救和蒙神接纳不是靠我的行为，也不是靠我的表现，而是单单因着神的慈爱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。今天你可能会说，我知道这一切。如果我给你一个测试，你可能会说，我知道这一切。可是你可能仍然否定福音，你可能仍然相信你基本上是靠自己的表现和好行为得救。你问，我怎么知道呢？相当简单。如果你处于这种状态，你会表现出以下其中一种模式。第一，你可能是一个自命不凡、蛮有自信、苛刻、冷漠、专横、挑剔的人。你很稀奇为什么别人不像你那样忠心。当你看到弟兄姊妹做出一些愚蠢的行为，做错事，伤害了你，或者是伤害了别人的时候，你不接纳他们，你会以冷淡的态度对待他们。或者另一方面，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你可能变得自我防卫、紧张、缺乏安全感，容易感到被忽视，而不是冷漠、傲慢和自以为是和苛刻。在这两种情况下，你都不是宽容、热情、开放、平易近人、亲切和赤露敞开的人。这是唯一的方法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。你明白吗？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吗？你发现自己宽容待人吗？你发现自己以正面的态度对待那些批评你的人吗？你发现自己以肯定的态度对待那些伤害你的人吗？你发现自己支持那些得罪你和伤害你的人，衷心希望他们成功吗？你与人相处的时候，你的态度、表情、语气和回应是否亲切、开放，并怀着赤露敞开的心，以致人们乐意向你倾诉吗？亦或你发现自己脾气暴躁啊，你容易发怒吗？你对别人的批评反应过敏吗？你总是觉得别人轻视你吗？你冷酷无情吗？你自命不凡吗？你自以为是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是让你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相信福音的方法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这是一个让人自省的测试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测试。我并不是说教义不重要，除非你相信基本教义，否则你不可能是基督徒。我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，除非你过圣洁的生活，否则 你不可能是基督徒。你持守纯正的教义和严守道德，可能并不是源自福音。这是什么测试呢？你们是否彼此相爱？我们来看看福音。福音包含这两部分。一方面呢，福音说你是一个罪人；另一方面呢，福音说你蒙神所爱和蒙神接纳。你明白这两部分如何改变你的生命吗？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这样，无论你如何恼怒别人呢，你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，你知道自己常常存着自私的心态去看事物，你知道自己的看法可能是错的，你知道自己的视角是有限的，你记得自己10年前是多么愚蠢，而且呢，时常犯错。你知道这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。你说，既然10年前的我是那么的愚蠢，我如果以10年后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我，我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。从今开始，我说话要谨慎了。也不要妄下判断，认定别人得罪了自己。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你当谨慎，不要轻看别人，不要断定自己应该怨恨，不要断定自己必定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凡相信福音的人都知道，一个受人敬重的人和一个贩毒分子其实没有什么分别。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是失丧的。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这会彻底改变你的态度。你总不会看不起别人，你总不会断定自己必定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你明白，这就是我们可以饶恕别人，以真诚和开放的心去对待别人，不欺诈，不毁谤，不说长道短，不重伤人的原因了。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如果你相信，你不会过这样的生活。福音还有另一部分。你相信自己蒙神所爱吗？你相信自己蒙神接纳吗？你相信自己已经罪得赦免吗？这是显而易见的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对弟兄姊妹的爱是一个更有效的测试，比持守纯正教义更能表明我们是否相信福音。当然，我们必须认识真理才可以重生。对弟兄姊妹的爱比机械式的严守诫命更能够表明我们是否相信福音。当然，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。有些人像马可福音第10章中那个年轻富有的官一样，一向是严守道德。他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可是他心里没有爱。你是这样的吗？这是一个测试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，当我遇见耶稣，我发现自己的虚空，但主 前面，道路有耶稣陪伴，心中常有喜乐平安。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，主耶稣赐给
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，你必须看到这种充满爱的心不断地在你里面增长，你必须看到这种情况，不然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你明白福音，你可能只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不是自大就是自卑，法利赛人不是有自大情节就是有自卑情节，他们不是冷酷无情傲慢专横，就是紧张不安自我防御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无法去爱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无法敞开自己的心，你要省察自己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看两个实用的原则，我们看了两个基本原则，第一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这种爱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你必须不断的快速成长。第二，这种爱是必不可少的，这种爱是相信福音所带来的结果，它是一个必要的测试。有人说，好吧，这是十分重要的，我如何可以做到呢？事实上，有两个测试可以让你判断自己，并且呢，给你指引的方向。第一个测试呢，可以在第22节找到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看看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啊，你们既因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能够真诚的与弟兄相亲相爱，就应当从纯洁的心里彼此热切相爱。请留意两个词，真诚和热切。基督徒的爱是真诚和热切的。让我来解释一下，真诚的爱是指基督徒的爱总是真实的，基督徒的爱 不总是只有包容。社会上有人提倡爱就是包容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人们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就不可以说我犯了罪；如果你爱我，就不可以对我的行为做出负面的批评。这不是包容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如果你是这样给爱下定义，你不但漠视圣经的教导，也违反常理。如果你看见有人以某种方式危害自己的身体，例如透过他的工作方式了、饮食习惯等等，于是你对他说，这样做是错的，你正在危害自己的身体，你必须戒掉这种饮食的习惯，你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。这样说是没有爱吗？当然不是，爱必须是真诚的。真相和爱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受得到。你说，我爱这个人，我应该把真相告诉他，但如果我把真相告诉他，他会大受伤害。你怎么做？只要牢记这一点，然后继续热切地去爱。真诚的爱不只是爱，而真诚的爱的意思是，一方面我们不要胆怯。你曾多少次因为胆怯而没有向你所爱的人说真话呢？你知道自己总是对自己说什么话？你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胆怯吗？你以自欺的态度对自己说，我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这会给你带来伤害。别来这一套吧，你不可以说真话，因为这会给你自己带来伤害。你必须意识到，很多时候你不把真相告诉别人，是出于自私的心。你说，这样做呢，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啊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事，你不想对方埋怨，你不想对方说你论断，你只是想到自己，并不是顾虑对方，你只是为自己设想啊。你懦弱胆怯。我们无法接受批评，我们无法接受因别人质疑而带来的罪疚感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以恩慈和爱去对待别人，而是以自私的行为去掩饰自己的懦弱。除去这面具对我们大有帮助啊。另一方面，不单只有真诚，还要有爱啊。不但只有爱，还要真诚。对别人说真话的动机总是出于对方的需要，他们需要知道真相。如果你把真相告诉别人，却没有以合宜的方式、时机、环境以及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告诉他们，而只是把真相告诉他们，这不是真诚的爱。这只有真诚，当中却没有我们所说的爱。一方面，请留意一点，你懦弱胆怯吗？这是不是你无法真诚的爱的原因呢？是否有些人你应该真诚的去爱，把真相告诉他们，但你没有这样做，反而为自己辩护，说啊，这样做会给对方带来伤害。其实这话的真正意思是，这样做会给我自己带来伤害。另一方面，你是否愿意确保对方透过合宜的方式去听到真相呢？当你清洁厨房地板的时候，你看到地板上充满了污渍，其中一个清理污渍的方法是拿起一桶混合了清洁剂的水，然后呢，把整桶水呢倒在地板上，这会使污渍四散，造成一片混乱。 但最终情况会更糟糕，因为污渍散到每个角落。清洁地板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分阶段的把水倒在地板上，抹干，然后再冲洗，接着再把水倒在地板上。最终你会用尽整桶水，这是清理污渍的方法。你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把真相告诉别人，要以合宜的方式、环境、时机以及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告诉他们。你要用爱心把真相告诉他们，因为这是他们所需要的。你不要用他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把真相告诉他们，这是真诚的爱。你与人相处的时候是否表现出真诚的爱？其次是切实的爱。经文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切实这个词的希腊文呢，非常有趣。我经过详细研究之后，发现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呢是去到极限。事实上，这个词呢是用来描述长跑运动的。圣经用这个词来描述在克西马尼园中的耶稣基督。那是耶稣基督到了极限的时候。彼此切实相爱的真正意思是极力彼此相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与跑步很相似啊。运动训练是很奇怪的。一般来说，你越多锻炼，你越感受到有力量。在短期内呢，你感到累得要死。运动锻炼就是这样。奇怪之处在于，从长远来看，运动锻炼能给你带来更多力量，但是在短期内却使你感到精疲力竭。爱也是一样啊。讽刺的是，如果你没有透过运动锻炼来使自己精疲力竭，缺乏运动会使你真的精疲力竭啊。你试过曾经卧病在床，整整一个星期都躺在床上吗？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你一直没有走动，当你起来的时候，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那么的软弱。这实在是很讽刺啊。只有透过运动锻炼来使自己精疲力竭，才不会因为休息而精疲力竭。如果你没有透过运动锻炼来使自己精疲力竭，你会真的是精疲力竭。这实在很奇怪吧。爱也是一样，爱是费力的。基督徒的爱并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这与赛跑很相似。你坚持跑下去，你想放弃，但是呢却又再跑了一圈。你不会放弃任何人。保罗说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。你有没有放弃弟兄姊妹？我知道有的时候呢，你把真相告诉别人，对方却不肯听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不得不放弃了。我明白这种情况。有的时候呢，人们快要把你耗尽，你不得不保护自己，像保育森林一样。你不可以任由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了。你砍伐足够数量的树木，又栽种足够数量的树木，森林才可以持续提供木材嘛。同样，你不可以任由人把你整个森林的树木都砍伐了。你不可以任由人把你完全耗尽，没有什么剩下给那人或别人。有的时候你必须抽离，但长远来看，你不会放弃任何人。 你不会漠视任何人，你不会对另一位弟兄姊妹说，我要忘记你，你必须极力去爱，你必须坚持下去，你必须继续的跑下去，爱是费力的。另一方面，经文说，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的恶毒和毁谤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意味着你必须饶恕人，饶恕人是很难的。如果我把我的收音机借给了你，你把这个收音机弄坏了，我说，我饶恕你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承担损失，我没有要求你赔偿，我付了这笔钱。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说，我饶恕你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可以要那人付代价，你可以冷淡地对待他，你可以避开他，他迎面而来，你就绕道而去。你希望那人失败，你希望他得到报应，你可以在心里想着如何伤害他，你要那人付出代价，你要求他赔偿收音机的价钱。你也可以说，我饶恕你，这意味着你承担了那笔损失，你支持那个人，你以亲切的态度对待那个人，你不会在心里不断地想着他对你的冒犯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你承担那损失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有些人说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，这就像运动锻炼一样，如果你不锻炼身体，如果你只是躺在床上说，啊，运动锻炼太费力了，这样你越少去做，你越无法做到，你越少锻炼，你越无法锻炼，你越少去爱，你越无法去爱，你越是百折不挠，与人维持良好关系，爱人，饶恕人，你越能极力爱人，你的生命越充满力量。你有没有真诚的去爱人？你有没有切实的去爱人？你是不是一个只说真话的人？这是真诚，却不是切实的爱。你是不是一个感性的人，却不说真话？耶稣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放弃了某人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切实的去爱你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极力的去爱他们，你没有饶恕他们，你放弃他们，你避开他们，那么你要看看福音，你便能够饶恕别人了。你要接受真理，用真理洁净你的心灵，今天就去做吧。马可福音11:25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。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但必有能力临到你。你越是去做，你越能够做到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爱我们，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靠着你的大能，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。你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呢，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